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年度报告指出，中共正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是美国头号威胁。泽连斯基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已经停止推进。中情局局长表示，乌克兰战争已使习近平不敢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轻举妄动。涉及豁免权问题，川普要求纽约最高法院推迟封口岸的审判。最新医学研究显示， COVID-19 导致全球平均寿命缩短 1.6 年。美国商会准备与越南签署协议，为越南警方供应装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礼拜一发布的一份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列为对美国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报告强调，这个反映了情报界的集体见解。在列出的对美国的个别威胁部分，中共治下的中国排在第一位。报告指出，中共目前有能力与美国和美国盟友直接竞争，并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以支持北京霸权和打造跳过美国的治理模式。报告亦总结美国目前面临的双重威胁挑战，其中一个方面，以中共、俄罗斯以及伊朗为代表的野心大国，正在挑战国际体系的长期规则，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报告点名新的技术、公共卫生部门的脆弱性，以及更加频繁的环境变化，正带来全球影响，并使得结果更难以预测。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受访中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已经停止，目前乌克兰部队的情况比最近几个月好得多，而且乌克兰正在构建超过1000公里的防御工事。泽连斯基当日向法国 BFM 电视台说，俄罗斯的推进已经停止，他提到我们的指挥部、我们的军队已经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我可以提供你们新的消息，现在的战况已经比过去三个月好得多。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部队在战场前线面临日益庞大的压力，因为美国方面的军援卡关延迟，令俄军得以推进占领更多领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在构建超过1000公里的防御工事，他强调我们谈的不是几公里或几百公里，而是超过1000公里的建设，这个一项相当错综复杂的任务，他们必须坚固并且能够抵抗气候变化。礼拜一，美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说，乌克兰战争已经使习近平不敢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轻举妄动。他认为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单止不会以威胁中共为代价，而且实际上是有助于威胁中共的，无论是在台湾、南中国海定是其他地方。他指出，我们的评估是乌克兰战争，尤其在战争第一年所发生的事，已经使习近平保持清醒。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人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坚韧令习近平感到意外。习近平没想到乌克兰人会以高度的勇气和坚韧进行抵抗，而且在总统和国会所有人的支持下，持续向乌克兰表示声援。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范畴，亦是今日真正的利害攸关之处。这个礼拜，多位美国情报界领袖都将出席国会相关的听证会，继续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一系列主要国际问题接受两党议员质询。 根据前总统川普礼拜一提出的一项动议，要求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推迟有关封口岸的审判，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他就总统豁免权问题提出的上诉得到裁决为止。在礼拜一提交的动议中，川普并没有提出要求根据总统豁免权驳回对他的封口费指控这一主张，但他主张应该行制检察官在审判中提出某些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涉及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公务行为。而对此案提出诉讼的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对川普的最新举动作出回应。纽约封口案是川普面临的四宗刑事诉讼案之一，原定在3月25号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并进入审判程序，如果如期进行，将是川普第一宗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根据一项最新的大型研究结果，过去几年大流行的 COVID-19 已经导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了 1.6 年，比先前估计缩短得多。这个替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汇整资料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标志着全球预期寿命在数十年来持续拉长后的一次剧烈反转。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舒马克说，对全球成年人来说，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比半世纪以来的任何事都更深远，包括冲突和自然灾害。由2020年到2021年，在研究分析的20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84% 的预期寿命缩短，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具有破坏性的潜在影响。而在这段期间，15岁以上男性死亡率增长了 22%， 女性死亡率就增长 17%。根据美国东盟商会礼拜一告诉路透社知，十几家美国企业下个礼拜将会与越南公安部及国防部举行一场会议。美国东盟商会在会议期间与越南签订协议，为越南警方提供装备。这场会议预定在3月18号举行。这个是拜登总统去年9月访问越南时透过对话提升美越关系的其中一环。目前华盛顿试图在具有战略地位同时与中共关系非浅的越南赢得影响力。美国东盟商会越南首席代表吴秀成透露，美国航太企国防巨头波音公司将会参与下个礼拜的会议，但未公布完整出席名单，亦婉拒透过过去曾经参加国防会谈的美国公司是否会出席，但强调商会已交给越南公安部一份协议草案，内容涵盖提供犯罪侦察及预防技术、大数据分析、直升机、航空服务、网络安全等美国企业能够帮得到的地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召开全球诈骗峰会，加强执法部门跨国合作。海地总理辞职，美国官员称欢迎他留在美国。美中情局局长说，乌克兰战争使习近平不敢轻举妄动。 FBI 局长再次示警， TikTok 受中共控制。众议院将就莫里 TikTok 法案表决。四名航天员结束半年任务，今日将会降落美国外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11号召开首届全球诈骗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以及新加坡、韩国有部长级官员与会。出席会议的仲包括 Google、Apple、Amazon 等大型科技公司高管，以增进公司部门打诈合作。峰会为期两日，12号的会议将是工作层级的讨论，与会者包括各国高层公务人员以及企业和公民组织代表。峰会预计将会发布公布 对跨国联合打击诈骗行动提出进一步承诺。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史托克指出，令金融诈骗分子无所遁形至关重要，既有的打击犯罪缺口必须消除，跨部门跨国界的信息分享必须是常态而非例外。去年12月，英、美、加拿大曾经联合发布制裁措施，目标为打击在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地诈骗园区，强迫人口贩卖受害者参与诈骗的违反人权行为。一名美国官员11号晚上表示，在国家陷入混乱之际，目前滞留在波多黎各的海地总理亨利欢迎辞职后可以留在美国领土以缓解危机。这名官员并说，亨利11号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一项电话中证实他的辞职。布林肯当时在牙买加参加有关海地形势的一项紧急加勒比海会议。亨利原本要从肯尼亚飞回国，他在肯尼亚为海地达成了一项协议，令肯尼亚可派遣安全部队前往海地，领导一支旨在恢复海地秩序的部队。在他离开时，海地形势进一步恶化到无政府状态，武装帮派分子横行，机场被迫关闭，医院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被掠劫。在帮派要求亨利落台以及邻国多美尼加表态不欢迎他之下，美国允许亨利降落在美国领土波多黎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11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召开年度听证会上说，乌克兰战争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敢在台湾南中国海轻举妄动。白恩斯同时警告，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单止会影响到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还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何恩斯在听证会上谈到中国构成的威胁时说，中国的目标一直是挑战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他认为鉴于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以推进经济发展、提振国内经济为首要任务。不过他又指出，习近平目前的做法不太可能解决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何恩斯表示，虽然这样，习近平仍然执着于让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采取强制行为获取他国知识产权、控制全球供应链等。礼拜二，情报界领袖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听证会，继续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一系列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挑战接受两党议员质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礼拜一针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召开年度听证会，包括美国情报总监何恩斯、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多位情报界领袖出席作证。委员会两党领袖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威胁仍然严峻且复杂，他们同时还认为情报界如何应对以技术为基础所构成的挑战至关重要。委员会主席沃纳说，通过大量政府补贴，中国利用巨大的投资实力来引领或主导一系列关键行业，无论是电信和华为、社交媒体和 TikTok，定是基因组数据和华大基因。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斯托弗雷在听证会上直指 TikTok 是一款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软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关切。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该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11号联名致信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要求 TikTok 立即停止散播虚假言论，并替中国共产党操纵美国公民。众议院能源企商业委员会这个月推动法案，要求 TikTok 在6个月内切断与母公司的关系，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 这项法案已获得白宫支持。按照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尼斯宣布的众议院这个礼拜日程安排，众议院全员即将在礼拜二以暂停议事规则的方式审议该法案。来自美国、丹麦、日本及俄罗斯的四名航天员结束超过六个月任务后，十一号乘搭飞龙号太空船离开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NASA 和 SpaceX 预估他们飞行超过十八个钟头后，预计在英国时间十二号九点三十五分左右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沿海。这次任务是美国航天员莫格贝利首趟太空行，他赞扬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伙伴关系促成了1990年代国际空间站的诞生，并在10号的欢送会上说，这个代表我们共同合作时能够取得的成果。这群 Crew 7 任务成员在国际空间站从事科学实验，包括在太空漫步时搜集样本，确认国际空间站是否透过卫生系统的排气释放出微生物。此外，其他实验还包括评估微重力如何影响肝脏再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